第十一章，黑夜。岁月的流逝越多，我越勤于追求黑暗和卑微。最初，我把这种现象归于我双眼的疼痛。医生告诉我，这是由于糖尿病的缘故。不过，渐渐的，我发现还有别的东西正在侵蚀我这个可怜的存在，就好像冬季已浸入了我的骨髓。我再也不渴望看东西，即使太阳，也失去了过去对我的吸引力。以前，太阳何止千千次、万万次，对我曾经是至高者的表示。但现在，当它的光线接触我的眼睛时，它也不再向我说话了，好像太阳已在我之内，并且已经昏暗。现在我几乎总是闭上眼睛祈祷，而我也越来越同情和了解那些喜欢在山洞里默想，甚至在黑夜默想的兄弟，特别是那些较成熟的兄弟。多年以来，白昼给予我与天主交谈最有利的情况，但现在黑暗和他幽暗的神秘更吸引我。语言让位给静默，而现在包围着我的静默是事物的节奏，重复着，量度着，伴和着我的呼吸与心跳。我的天主，我的一切，我重复念着一次又一次，这是我所能说的一切了，因为我在剧烈的痛苦中。我的痛苦是有原因，有正确的原因的。我开心的同伴正走向错误的道路，我的精神之家分裂了，我的贫穷夫人的骑士们对他们的新娘越来越不忠心了。我觉得无能为力，再也不能为我的兄弟做些什么。我在每一件事上都犯了错误，而时间已毁灭了我的美梦。每天都有一个兄弟来问，是否应该修改规则，或对我说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普通常识。我要小屋，但在我周围的房屋却越来越像壁垒。我寻找并爱像兹尼培、马申奥、里奥、基莱士这样的同伴，他们真是天主的绵羊，像水一样简单朴实。然而，越来越多有文化、有机智的人加入我们的修会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到圣达米安诺寻求安慰，加兰仍在此过着绝对贫穷的生活，有赖他的善导，我才能在痛苦中站稳脚步。但我的体力日渐衰弱，我觉得自己被各种事件征服了。造成我的痛苦的是教会中明智之士的意见，他们认为按照绝对贫穷的规则是不可能的。他们似乎在告诉我，在这世上原原本本的按照福音而生活是不可能的。尽管我常教导我的兄弟，他们可以而且完全按照福音而生活。在我听来，他们的意见像是背叛耶稣，实际上是怀疑他的话。有一次临近圣诞节，我要默想耶稣这个最穷困的人的生活。我在加西欧设计了一个像伯利恒那样的山洞，我对每个人说，你看，这是可能的，耶稣自己就曾这样生活。天主成了贫穷、弱小、卑微的人，把自己交到历史手里，任由他处置，只相信他自己的天赋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是可能的，因为天主自己也曾这样生活过。但大多数人只欣赏一些感情上的东西，最后一切变成了浮夸之词。面对着这样的事实，我对自己说， 我们所需要的，又不过是一些普通常识而已。你看，方剂，这幢房子要加建另一亿，到底我们也需要表现得庄重一点。然后我们需要书籍，许多书籍，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受教育，只会念福音是不够的。也许这一切都对，但我受不了。我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了解和实践耶稣的教训，我不能对看天上的飞鸟这样的话听而不闻，对于曾经是我的理想的梦发生怀疑，对于福音的贫穷提出质问。兄弟们充满了世俗的智慧，而且日渐明智，这一切都是我不能忍受的。他们日夜吞噬着我的心，眼看着我生命的美梦凋谢，这种痛苦远远胜过我的眼疾带来的痛苦。我另一个痛苦之源是，奥秘的教会竟涉入政治争吵之内，而且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。在我看来，基督徒就是为耶稣的温顺作证，是那毫无怨言的走向屠夫的羔羊，忠实的追随者。而在我周围，我前去传播圣言的乡村和城市，我所见的却是钢盾上的十字架和锋利无比的剑。据说这是为保卫教会，可怜的教会，可怜的基督的新娘，她自己也披上全副盔甲，宣讲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发动十字军的大义，组织有权力的人亲自参与获取胜利必须执行的各种任务。甚至我的兄弟，我的同伴，虽然我常教导他们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做卑微谦虚的人，但他们也梦想着十字军的威武，也会在光荣天主、收复基督圣墓的借口下，毫不迟疑地拿起武器，对抗回教徒。到底，福音哪一处写着，人必须收复一座坟墓，即使一座著名如耶稣的坟墓？现在，政治更是无处不在，各种东西都要让位给圣旨，好像这是他的权利。我非暴力的理想，我要像绵羊一般和人类接触的梦想，越来越破碎不堪了。在这一片混乱之中，我曾经尝试到埃及拜访玛丽苏丹，我只想让我自己和他人明白，完全不武装的去会见敌人不是一件可怕的事，但我的任务失败了。苏丹待我很好，我也能毫发不损的回家，只是他对我没有兴趣。我希望和平，但我觉得被人彻底击败。但最令我伤心的是，见到修会里面越来越大的裂痕，倡导革新的会士与希望严格的遵守会规的会士之间的争吵日益加剧，他们对于会规的争论使我瘫痪了。在我来说，团结就是一切，团结象征天主对我们的忠心表示宠爱的反应。我们之间的分裂，人们心不在焉的诵念福音和歪曲他原来简朴的特质，这一切使我一筹莫展。我甚至觉得黑暗已笼罩在我一向视为至亲的世上的家庭。在1221年5月，我们修会召开的圣神降临节会议，我们在会员方面的胜利更加重了我的不安。我们一共有5000人了，我再也不觉得有能力领导我们的团体了，同时我要照顾各方面。幸亏我终能免于重任，大会选出伊利亚修士为总会长。刹那时我觉得轻松多了，解除了一个一直以来重压着我的责任，我感到好过多了。但我的平安并没有能维持多久，最不肯妥协的声称最忠于我的兄弟又重新展开攻击，修会里的分裂更明显了。方济，你必须回来，你必须重新掌管一切，你必须运用你的影响力。父亲，你应该驱逐那些最危险的兄弟。 另一方面，那些自以为纯洁的和追求灵修的兄弟，那些以严守原来的规则为借口的兄弟，却变得非常乖张古怪而偏激。他们所做的违反人性的刻苦、粗野而令人厌恶的外表，招致主教的指责。唉，我的确把一切都弄糟了。黑夜已来临，我生命中最黑的黑夜，失去了我主天主临在的黑夜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我？我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，像唱挽歌。不过教宗韩诺努的诏书颁布了教会对我们团体的正式批准，这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我继续探望我们多个修院，但找不到平安。我总是做简短的讲道，然后就追随到孤寂的隐居所，希望可以马上回到原来的道路上。在那几年间，最吸引我的地方是维纳山。我们的兄弟在此建了一间小屋，设置了一些小小的安静的隐居所。维纳山有茂密的树林，是奥兰杜伯爵送给我们祈祷的地方。我要在此度过圣米俄尔斋礼。我们很喜欢这里一块大岩石间的那个大裂缝，据说就是福音所说的基督受难时地裂山崩所造成的。基督苦难的思想萦绕我心，我有一个预感，我很快就要打生命中最后一场仗了。我也相信，只要我把我的悲伤融合在耶稣的悲伤之内，我必能得解脱而找到真正的自由。和我一同来的是里奥、马什奥和安基鲁。马什奥是我们的总管。我这些忠心的朋友，他们的仁慈加上亲属知道我的爱好，为我准备了最适合的地方。他们在岩石的裂缝间架了一条小桥，这样我可以很容易就走到我最喜欢的那一个最幽静的角落。里奥兄弟负责每天给我送清水和面包来，他总是来到桥上说出我们约定的问候语：我主，求你开放我的口唇。如果我回答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，他就过桥来找我，否则他就留下食物离去。9月14日，光荣十字架庆日的前夕，我度过了可怕的一夜。我的祈祷苦涩如死亡，离开石缝回到雅西西，重掌羞愧的诱惑不停剧烈地侵袭着我。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，我必须在我之内实现哑巴郎当年的牺牲，奉献你的儿子。我的良心不断重复这句话，但我狡猾的意志却督促我采取行动。奉献你的儿子，奉献你最珍惜的，你的修会，你一生的梦想。在那一刻，挽救我的就是有关耶稣苦难的思想。我必须跳出自己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这话多么对。我强迫自己跳出自我，结果发现自己正走向耶稣前往加尔瓦略山的道路。和他的苦难比较，我的算什么？和他的被击败比较，我的算什么？在天主子的威严，在降生为人的圣言的圣善之前，我算是什么？我这个极恶的小人，执迷不悟的罪人，算是什么？在他面前，我这小小的价值衡量表整个被推翻，我的故事变得无足轻重，我的痛苦更无关重要。而他的临在硕大，他的语言变得更迫切。他对我说：方济，接受，像我一样接受。主，我接受。方济，奉献你一生的工作，像我奉献我的一样。在我受审时，每个人都背弃我，我感到孤独， 比你更孤独。你在这座山上仍有忠于你的朋友。是的，那时我觉得应该完全忘记自己的悲伤，而把自己交出来，让基督的悲伤完全渗透我，并和他一同忍受他的。我现在仍然深切地感受得到当时从我身心汹涌而并发出来的祈祷：主耶稣，求你在我死前赐我两项恩宠。第一，是我在灵魂里、身心里尽量感受你，可爱的耶稣，感受你在最艰涩的苦难中所忍受的悲痛。第二，是我在身心、在灵魂内尽量感受你，天主子，内心所燃烧的特殊的爱。你在这热烈的爱的驱使下，竟甘心为我们罪人忍受这苦难，因为他慷慨地把自己交出来。透过他这份礼物，我能超越自我的限制，经验统治宇宙的不可见的奥秘，掌握以我这个可怜的受造物所能掌握的天主启示的真爱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所做的事，而在于能否爱。拯救这世界的不是我们的智慧或行动，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天主之爱的力量。从人的层面，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失败，但从他的爱的层面，那是使所有受造物得到新生命的伟大成就。基督借着为爱的死亡而把整个世界升到生命的领域，死亡已被克服。我闭上眼睛，任由他在我身上做他要做的事。四周寂静无声，甚至小鸟也停止呢喃，虽然这时已是阳光遍地的早晨。慢慢的，非常非常缓慢的，我感到被包围在神秘的绝对的拥抱之中。我想起了圣咏139篇的一句：你将我的前后包围，用你的手将我荫蔽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意识到有一道很强烈的光在我面前。我睁开眼睛，我看见一位爱的天使，他有六只翅膀，他正专注地看着我，这是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。我一直都以为爱的天使是这样的，我很高兴他这样专注地对待我。我也一直认为末观应该是这样的，这是一种天主的启示。现在有些东西深深烙进我的肌肉里，我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，也不知是怎样的，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，但我知道那是耶稣，他使我和他的苦难融合，他向我启示天主的奥秘。不，再也没有别的启示比这个更真实。这就是世界创造的原因，这就是耶稣救赎我们的原因，这就是天父常常宽恕我们的原因，这就是教会永远不会在他的长征中失败的原因。拥抱越来越紧了，我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在我双掌双脚，而最厉害的是在我心里的刺痛。我觉得热血正汩汩地往下流，我再也受不住这剧烈的痛苦了。然而某种灵在却不断地鼓励我，使我很快乐。这时我明白，我已找到了征服的中心，一切焦虑都解放了，天堂之门已开放。我是否印上了圣母伤并不重要，我是否被那些黑色的大钉钉伤而留下深深的伤口也不重要，这些又不过是象征，应该尽量隐藏起来。最重要的是，圣神的火焰 已穿透我的肌肤，这就是在加尔瓦列山上祝圣基督的圣火，它使我永远属于基督。现在我明白，在我经验这次的奇遇和感受到这火以前，为什么世界和我有这样大的偏离。不过我已明白，每个人每一种东西都可得救。